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 BIS 的网站在10月7号的时候公布了美国商务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先进计算和半导体实施新的出口管制制造细则，除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先进的芯片或技术，禁止向中国提供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芯片。近期美国一些芯片领域公司呢，也明确禁止员工与中方的芯片公司合作交流。美国政府还特别规定，禁止美国公民或实体与中国芯片生产商合作，除非是得到了特别的批准，限制从2022年10月12日开始生效。随后台湾经济部表示将配合美国最新对华芯片出口管控措施，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措施可能是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华政策的最大转变。众所周知，台湾是世界半导体产业的重要基地，也是全球制程最先进、芯片产量最大的半导体龙头老大台积电的总部所在。美国这一限制会对中国芯片行业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就连线了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先生。下午好，吴先生。
金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您的节目。
美国公民在中国芯片制造业将被禁止任职，那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说有一些美籍的华人正在处于保留美国国籍还是继续和中国芯片行业保持一种工作关系的两难之中，您认为大部分的人会做出一种怎样的选择呢？
目前有看到的报道上讲是说两种，一个是很多美国籍的美人已经离开中国，这是第一个现象啊。然后第二个就是美国籍的华人也大量离开，我认为以保留美国籍为大部分，因为他后面会有相关的其他的处罚措施，尤其是美国在交税这方面的惩罚跟追踪会非常严格，
所以您认为大部分人会选择保留美国国籍。那我们现在回到台湾啊，台湾的经济部现在是表示会配合美国最新对华芯片出口的管控措施，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全球这一类的公司会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这个不会，因为它现在的这个制裁的方向它基本上还是属于高端的半导体为主，就是高端的芯片为主。举例这样讲好了现在台积电在南京还有一个很大的工厂啊，这个工厂它生产量还是相当大，而且未来就算是美国制裁以后中国大陆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低端芯片的最大市场。这个要注意啊，我刚刚讲中国大陆还是全世界最大的低端芯片的最大市场。对的。譬如这样讲，就是28奈米以上的这个需求量来讲的话，全球第一大的市场的话还是中国。
28奈米以上。
对。
前段时间美国是在力促包括有台湾、日本、韩国，包括还有美国自己在内的芯片四方联盟，现在有这么个说法。那么在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之前，美国单凭一国之力发起了这一轮的芯片禁令，您认为效果会怎么样？
目前来讲的话，譬如说像欧洲很多国家都拒绝参加嘛四方联盟只有说台日韩美，其实它的范围不止台日韩美，因为芯片制裁有分三个大部分啊，一个部分就是设备，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它的这个软件，第三个部分呢才是所谓的技术人力，这第三部分的所以目前来讲的话，以设备而言的话，它最重要的设备是荷兰的公司，比如说 ASML 是最重要的一家公司那他的配合美国的意愿就不是非常的强烈，这中间会产生一些灰色地带。因此我想单就台日韩美四方联盟来看的话，当然会有相当的效果。所以我刚刚用一个简单区分来讲的话，以低端芯片它要制裁的话，我看效果不好啊。可是跟俄乌战争来比的话因为目标不太一样，所以在目前我的观察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它不是光是一个制裁效果，它会让很多现在中国的芯片公司以后要往高端发展高端技术的时候呢，会停滞，会碰到瓶颈。我举个例子这样讲，现在中国在这个武汉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叫做长江存储，它是非常好的公司目前来讲的话是世界一流公司，但是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它的零配件的供应 它的新的技术的供应呢会遭到停止，那它的在成长部分会碰到非常大的困难，这是我看到的未来发展的停滞这方面会产生效果。至于说过去已经现存有的部分来讲的话，我想它还是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产量。
刚才想提俄乌之战当中，美欧其实对俄罗斯宣布能源制裁一样，也没有完全取得预期的效果。其实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可比性？
不是很好的类比啦，因为在俄乌之战当中哈，对能源美国没有能力去制裁俄罗斯嘛。严格讲，现在有很多国家目前并不会配合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个全世界分成两大块嘛，就是只有西方国家在配合美国啦。你看东南亚国家就不见得配合美国啦，阿拉伯国家也不配合美国啊。所以在俄乌之战里面不配合美国的国家，世界上不在少数。但是芯片部分来讲的话，它比较特定，它的效果也会限制在新的技术的这部分，它是非常特定的。但是对中国大陆未来的新科技的发展，确实会有很大的杀伤力的。
看到美国政府呢是给三星和台积电有一年的禁令缓冲期，您认为美国给他们这一年的缓冲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很有趣啊，美国先发布了禁令之后，然后再给一年的所谓的豁
缓
免
冲，
权，豁免
对，
啊，我
豁
们
免
叫
权，
豁免。这个豁免的背后啊，其实是利益啦，因为你要知道，美国国会就是国会山庄哈，参议院啊、众议院啊，是全世界最大的权钱交易中心啊，它有很多的地下利益在交易的啊。那我个人认为说，这个豁免会被开放。我举例这样讲，就是有个最有名的公司叫 NVIDIA 啊。NVIDIA 它有一项产品叫做 A100 跟 AH100 了啊，那这个是属于影像显示器必须要用到的。那影像显示器的现在的 AI 科技里面，比如说像无人机啦或导弹上面都要用到，这个它居然也给它豁免哦，它也给它豁免，但是它申请的豁免的有个条件，就是说你要跟美国商务部申请许可证，这是豁免方式。那这个完全是军用上可以用到的啊，它为什么要给它豁免呢？我认为后面有非常庞大的政治力量可以介入，那我听说在买家方面价格哈就会涨到几十倍、40倍、50倍的价格。也就是说，美国的参众议员，你看频频跑台湾，很多参众议员都跑到亚洲、跑到台湾来看台积电，其中目的来讲的话，就是在掺和这些的利益问题的。因为有制裁、有管制，它就产生豁免，有豁免就有特权、就有政治力，所以其实它这背后有很多利益的交换的现象。在产生中，所以我认为这个豁免其实是一种利益的交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